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25期的《不可说》，是来自两个中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头带。本期节目啊，聊《沙丘二》，请来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豌豆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
对，豌豆老师明天要去看《沙丘二》的这个 IMAX
影博
版本了。
对
啊，有什么期待吗？
就是听说影博的屏幕比普通的 IMAX 还要再大一倍，很好奇它这个到底有多大。
第一部的时候去影博看了？
没有，没有
啊，第一部
没
去
过影博。
啊，你没去过影博，
所以
那你值得去一趟，
所以就专门等着呢。
啊，
之前倒是想去，但是影博确实票
不好
抢，
所以我们另一位嘉宾哈，可以说这个仇恨拉满了啊。他不仅呢先去看了这个《沙丘一二》的马拉松，还看了 IMAX， 就是我们说影博的《沙丘二》。然后今天朋友们，在我们录制节目的这一天的刚刚，他去见了维伦纽瓦本人，他就是庆瑶，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瑶。我刚刚从英皇回来，然后见到了维伦纽瓦他本人，我感觉非常的儒雅。说话呢，因为他是一个魁北克人，然后他的英语特别的不好，所以在现场的，我觉得他的英语我是不太能 get 到的。他说了很，他说了一个很长的词 ，difficulties 这种他都说不太清楚，就是比较稍微长多四五个音节的英语词，单词他就说不太溜了，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他本人也还是见到他还是非常的开心啊，有点拉仇恨了。
对，非常欢迎二位。3年前呢，由丹尼斯·维伦纽瓦执导的被称为史上最难改编的科幻小说《沙丘》系列电影的第一部上映，因原著世界观过于庞杂，维伦纽瓦呢遂将《沙丘》第一部小说分成两部电影进行改编。《沙丘 Part One》呢上映时因较为缓慢的节奏和对于故事背景的铺陈交代较多，使其呢口碑相对比较两极。同时呢，影片上映又恰逢赶上疫情和华纳的院线流媒体混搭发行的骚操作，大家还一度担心呢华纳不会给续集开绿灯。但好在影片从票房表现到业内评价都比较高，续集呢也自然安排上了日程。究竟呢这部被寄予厚望，被我们的豌豆老师称为最后的太空歌剧的科幻大作，能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星球大战？在经历了 Part 1的铺陈后，维伦纽瓦又将如何继续为我们展示宏大而复杂的沙丘世界？让我们与两位老朋友豌豆和庆瑶在本期节目里一起来好好聊一聊沙丘 Part 2。节目开始前，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三月带更新的节目，还有每年的惯例奥斯卡的复盘分析节目，还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更新。如果大家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入群，就会小伙伴拉您。最近呢，我们入驻了豆瓣的播客认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还请帮忙去那里搜索不可说，帮忙多多评论。也希望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可以点个订阅关注，谢谢各位。下面进入到我们正式的讨论环节。好，下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环节。今天的第一组话题呢是由我来提出的哈。我的第一个话题是这样的，就是续集的结尾呢，保罗顺应了弗雷曼人的预言，成为了他们口中的这个里桑阿尔盖布。那在系列第一部的节目里呢，我们也是跟豌豆老师一起讨论的哈，就我曾提出呢，保罗的角色塑造是对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的一种反写，就是说保罗他不是真的 The One 啊，而是被母亲杰西卡夫人呢有意培养为了 The One。 所以想问问二位如何理解保罗在这个片子里面的选择，因为这个我看 Wonder 其实想跟我们聊，就是他是真的选择响应了宿命的号召呢，还是说他有自己的小算盘？听听二位的看法啊。 Wonder 你请。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从两个角度回答，就是因为沙丘的原著作者弗兰克·赫伯特他所塑造的那个保罗和丹尼斯·维伦纽瓦在电影里面所塑造的保罗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他们在动机上和后续的发展上可能都会有一些出入。然后在原著中呢，保罗在进入这个弗雷曼人领地之后，他就很快就被拥立成了救世主，包括契尼在内的这些弗雷曼人都直接就是把他当做了预言中的那个人，没有多少对他的针对他的反对，包括他喝下那个生命之水之后，他马上就成为了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还不是那种看到的碎片，
就
他进入到了一个道路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是跟进击巨人里面很像，进入到道路之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外公，就是那个哈克南男爵，
对，
然后还看见了自己的就是妹妹，包括未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他从那一刻开始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宿命了，就是他会一定会登基为王，而且。他会，也是后面就是关于剧透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所以从原著的角度上而言，就是他响应宿命的号召，应该说不是被母亲杰西卡所塑造的，就是姐妹会这么多年来的目的就是去塑造一个这么 The One。但是呢，姐妹会其实要塑造的 片子里面也呈现了，不是保罗本人，而是保罗的妹妹和那个菲德罗萨结合生下来的那个人。
对
对，但是到
但是菲德罗萨死了，
对杰西卡，因为杰西卡夫人的一个变化，因为本来保罗该是个女孩，该生一个女儿，但结果她先生了个男孩，所以就导致姐妹会的计划出现一些偏差，然后姐妹会就把保罗列为一个就是可供选择的救世主对象。
对
啊，包括菲德罗萨也是，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姐妹会把保罗作为救世主来塑造，他其实是同时备选了多个方案的。
对，
那么保罗也知道了这一切，
嗯，
所以他非常就在他喝下生命之水之后，他非常清楚自己就是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本来就是姐妹会对他来进行利用的。
嗯，
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其实这些非常复杂的背后的逻辑在电影中没有大量篇幅去呈现，尤其是对于姐妹会的塑造。姐妹会的塑造就是感觉一个神棍宗教组织，然后其实我还挺喜欢那句话的，那句台词就是姐妹，我们从来不相信预言，我们相信谋略，这话逼格很高，但是你谋到后面就跟皇帝一样，你谋到后面把自己谋死了，
对，
就会显得就整个这个姐妹会的逼格一下就拉下去了。
嗯，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就是保罗实际上就是他并不是在响应宿命的号召，他就是有自己的算法，他最初原始动机是复仇，利用弗雷曼人，利用预言来完成对家族的复仇。
对，
然后第二个他后续的动机其实是在逃避成为救世主的这个工具的一个宿命。
嗯，
所以他第二阶段目标其实对抗姐妹会。
对
啊，然后第三阶段呢，他成功成为皇帝之后，就是那场圣战，
嗯，
最后也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啊。他在爆那个，而且就是为什么会爆发的原因也是有，就是我觉得可能会在下一步里面去做一个跟原著有些出入。反正在那个原著里面，就是这场战争不是受保罗所控制的，
嗯，
其实是弗雷曼人他们在被压抑了多年之后，他们那种好战和他们的民族主义
起义反抗，
就播散到了整个宇宙里面，然后把所有反对，就是以保罗的名义展开了一场圣战和屠杀。啊，当然他这个名字叫圣战，然后对弗雷曼人的这个描写，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他其实影射的是哪个领域的人啊。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就保罗他自己的算盘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在对抗，在反抗，他不是一个主动性很强的人，他都是被迫推上的，无论是复仇还是对抗姐妹会自保，还是为了从这个圣战中就是脱身，都是在被动来行动的。
明白。
而在那个片子里面，我觉得维伦纽瓦是也能意识到，就是如果按这个方向去来塑造的话，保罗他的主动性其实会变得
很
弱，所以他在试图去融入更多的就关于保罗所看见的未来，尤其是他把那个预言变成了碎片。
对对，
啊，把预言变成碎片之后呢，保罗就会有更多的行动去避免这样的碎片达成。啊，当然我们就是作为后世的观众啊，也不叫后世
的观众，
作为当代的观众，
对，
我们已经可以预料到这样的结局最后带来的冲突性了，就毕竟就是去年刚刚有一部同类的一模一样的作品在那摆着的。
对，
啊，所以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如果在后续的发展中，维伦纽瓦和主创团队他们会不会对原著进行一些更多的改变，尤其是其实这一部到现在为止我去看了外网的评论，很多外网的专业影评人都给出了对这个片子的文本的批评，我觉得导演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前期的烂番茄那些点，就更多的大家都其实都能理解，他是给到一个是给华纳面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给导演的这个导演功力，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片子的表演和叙事上面，大家也是相信你是大部分人能感受到它的与这个史诗般画面和音乐的不匹配。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后面可能也会具体去聊啊。
嗯
嗯嗯，
我当时的观感其实是有一点像《星球大战》的，因为这一部可以明显的看到保罗的黑化嘛，他其实成为天选之人也是他一个走向黑化的一个道路，我觉得还跟《星战》里面的 Anakin Skywalker 还蛮像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包括他也有一个政治的背景作为他的背后的元素，然后当时我感觉就很像西斯的复仇，最后的保罗的黑化就很像 Anakin Skywalker 变成达斯维达，然后也就是而且他们这两个作品也都有 The One 这个预言，而且这两个作品确实是同一个年代的产物，可能沙丘要更早，
同根同源。
星球大战就是
直接学习的沙丘，对
对
对，相差也就十年，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然后关于这个 The One 的这个概念，其实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维伦纽瓦的电影里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提到了天选之人这个概念了，就是《银翼杀手2049》里面的那个 K， 他也是有一个以为自己
自认为是
天选之人，但最后并不是的一个失望。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像维伦纽瓦导演的一个母题吧，就是他一直会很多作品里面都会涉及到这样的 主题，然后我感觉后面关于这个天选之人的讨论也会有更多。所以我想问一下豌豆老师，因为豌豆老师肯定是很喜欢《银翼杀手2049》，
是。
那么这个天选之人和 K 的天选之人，你觉得？
你这么理解，就是《银翼杀手》的母题和沙丘，就他们两个的作者其实是属于前后代，
对，
就是他们是对于他们分别是在代表着这个科幻黄金时代和新浪潮的两个代表作品，一个菲利普 K 迪克，然后一个是赫伯特，然后他们两个人在这个观念上面其实有代表了非常鲜明的，就是对同一个议题，也就是我们会说是 One 的两种不同的解法，就一种的那个解法其实是一种反英雄结构，也就是我们刚才戴老师提到的那个对英雄之旅的一个反写，其实是宗教对宗教偶像的一种解构，
对
啊，然后这个其实是属于你可以理解为后现代里面对偶像结构的比较早期
的
一种玩法，然后后面的那个就是银翼杀手，它代表的其实是存在主义的一种论证，这个是会比这种单纯解构而言更上一层。
对，
就以前是说我被塑造成了英雄，但是实际上我是一个被塑造的英雄，然后后面说是根本不存在英雄，所有人都所有人的背后的就生存的意义也好，还是你存在的价值也好，都
是
虚无的，对，都是虚无的。然后你在其实 K 在知道这个之后，他选择什么？他说，即使我的生命是被虚无的，但是当我选择他跟那个 Joy 对望了一下，他在那一刻他知道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不是要追寻这个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而是他遇见了什么样的人，要去做什么样的事，他选择牺牲自己去拯救他认为值得去拯救的事情，那一刻他升华了。这个也跟《灵异杀手》第一部里面 Roy 最后的死亡里面说的那句著名的Tears in the Rain 的主题是一致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这个母题，关于救世主的母题，他们其实很好的表达了就是科幻其实不止科幻作品，就是文学在上个世纪从7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的这么一个对同一个命题的对也就是对人生意义的一种消解。而且我就从单纯从文本上而言剧本的推进上而言，《银翼杀手2049》的剧本远远好于《沙丘》。
这个我也同意。
我同意。
当然，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银翼杀手2049》，它其实，因为它是维伦纽瓦自己有很多的，它是维伦纽瓦自己
创作的。这个又是一个很那啥的一个点了，因为他我最近才看了一篇采访，说维伦纽瓦说他以后再也不会导《2049》这样的片子了，因为他觉得在这个片子里面受雷德利·斯科特的影响太大了
啊。
而且我记得很清楚，雷德利斯当年那个《2049》出来的时候，雷德利·斯科特，还就是就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剧本之一。
对
啊，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能够理解，就是这个里面就是维伦纽瓦所担任的文本工作我觉得是有限的，因为这个片子从主题上
整个的
非常跟第一部的主题是如出一辙的，
对，
只是把它复演了一遍，包括一个是在雨中消亡的仿生人和一个在
雪中
消
亡
的仿生人，就而且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就是维伦纽瓦在文本上的处理，就是他不是一个以文本见长的导演，他是一个非常以节奏对视觉节奏啊，甚至我觉得他的对表演的调控都很好，尤其是我特别喜欢焦土之城，像焦土之城啊，包括像宿敌这种大部分是基于演员的视角来展开的，就没有特别宏大的，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面，或者说比较简单的一个命题里面，他其实把能把演员拉得很好，包括降临也是，
对，
就降临那个女主应该艾米丽。布朗特是吧？
对，不是，降临的女主是那谁？艾米亚当斯。
艾米亚当斯就是对他的这种演员的调控。然后在沙丘里面，就是他最擅长的就是演员的调控部分，因为大厂的影响，就不可避免的就是被消解。另外一方面，文本上面的短板被无限放大了。
确实，
尤其是你当我们把它跟诺兰来比较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在文本的调控上面，它是不具备或者说不具备某种天赋的，我能这么说吗？就是在他所有的故事里面，他最好的最文本最好的片子其实是降临的2049。
对
啊，早期的那个其实他也早期的也挺好，也挺好的，也挺好的。但是他本人并不是一个以文本见长的。
明白。对，我觉得稍微总结，就二位已经说的非常全面了。其实保罗在回应 The One 的这个预言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最有意思，其实就是刚才 Wander 说了，他一直在反抗某种他人对自己的规训，或者某种宏大叙事，就是姐妹会告诉他，哎，你要做这个，他妈告诉他你要做这个，然后他其实在最后完成的一种感觉，我就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他去解构那种话语对他的一种束缚，这个
是的，我们一言以蔽之，他追求的是极右的，
这是什么？
啊，
这就是我不懂的。
是，就艾伦·耶格尔经常就是《进击巨人》男主经常挂在这边，他追求的是自由，
真烦。
但其实保罗在前期追求的就是一种，就无论是复仇也好，还是说对抗姐妹也好，他追求的是一种自由。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哎呀，是说远了，就是其实因为《进击的巨人》在整个前半段，我们最喜欢的原因就是外面的世界一直在成为主人公的一个梦魇。
对，
就是特别想去外面的世界，但外面的世界就被建构成一个全是巨人，出去就死。但实际上他真的出去的时候，他才发现其实外面的世界有山有水，有更多的人类，他们的世界其实是一个谎言。
哦，
你知道吗？所以刚才我跟 Wander 为什么说，因为给大家讲，就是我跟 Wander 现在非常的羡慕庆瑶，不仅他见了维伦纽瓦，他还
没有
看
过
进击的巨人。
我今天最大的收获是被安利了进击的巨人。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会感觉在沙丘的世界里面，你看我们刚刚聊到姐妹会的那个哈德拉克，然后包括弗雷曼人的那个里桑阿尔盖布，或者说其实保罗他被弗雷曼人所预言的那个叫就是或就他被对叫穆阿迪布，就整个这三个身份其实他都是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今天在反复看就是福柯讲权力话语这件事情，其实特别像这种感觉，就是权力上位者去操控众生的一种手段。然后当保罗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通过某种假意的响应去重新建立一下这套规则。
对，
所以这是我会觉得在这里面很有趣。包括大家如果看原著第二部的话，我们不剧透，开始其实保罗建立那个帝国的骨干都是弗雷曼人，就是刚才 Wander 讲的那些曾经被奴役剥削的原住民成为了新的权力拥有者。
对，
这个其实是我们还蛮期待后续的一个展开的。那这个其实我还想问二位一个问题，这里面就关于杰西卡夫人其实是哈克南家族后人这个点，所以这个点你觉得他在后面的设置上会有什么用处呢？或者是无论从原著或者二位预想来讲，因为其实保罗身上就兼具了厄垂迪跟哈克南家族的血脉嘛。
啊，关于保罗的身份，就是他兼具了两个家族血脉，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是，就是本身这个片子它的整体基调，它是一个基于可以理解为中世纪的风范。
对，
然后中世纪的各个领主之间的互相，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就各大家族和各大势力之间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尤其是你比如说日本战国，你娶我娶你，然后包括像那个欧洲的贵族互相取来取去的，
是，
所以就是他其实第一个表现就是这种联姻特别特别常见，然后每个人的血脉之间大家都是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上层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所完成的一种通过联姻或者是生育所完成
的
一种纽带，对，就大家都是同样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互相杀戮。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其实是在文本里面的作用是为了强调姐妹会对整个宇宙家大家族的控制。
对，
就是他是因为其实哈克南男爵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那个杰西卡夫人
啊，是这样的，
他们每个人都不知道这些身份，就是这些因为是姐妹会在背后选择育种，然后来选择去培养这个最后的救世主。
明白
啊，他其实要强调的是姐妹会的背后的控制力量，
所以他是一切所有人 play， 就是所有人都是他们 play 的一环。就是，
对，你可以就这么理解，姐妹会完全就是一个中世纪的天主教的一个翻版，不是天主教，就基督教，这东西叫天主教都算上，但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的一个翻版。
对，
然后皇帝本身他看起来特别强大，但是实际上他一直听那个海伦圣母的，他本质上是一个
就是傀儡，
对，他其实是整个教权的傀儡。
我觉得后面一个很大的看点是关于那个还没有出生的
妹妹
啊，因为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当他出生，因为其实比较好奇他后面和保罗的关系，他在这个里面跟保罗有一些小小的可以说是暧昧吧，他那个安雅泰勒乔伊唯一出场然后说的那句台词是 Paul I love you，当然这个可以有很多解释啊，但是我
这个人好扭曲啊，你这个人，
但是哎，这怎么不行呢？我觉得这个沙丘的，因为这我们本来就在说一个伦理的问题，
当然
往后面的话，哥哥和妹妹的这种情感也不是不可能，而且这个搭配更像刚刚我们说的星战了，
可惜没有汉索罗呀，这里面你知
道。然后就是妹妹，其实她很有意思的一个设定是，她现在是还在胎中，然后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哈克南和 Atreides 两个身份，所以我觉得她的选择可能是后续的一个看点吧，我也很好奇后面关于她的故事要怎样去讲述。
明白明白。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当然从综合二位讲的，他其实强化了保罗的这种悲剧性跟宿命感。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最让我可能觉得这次甜茶演的很好，就是当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问他妈，他妈也刚知道，然后保罗就会发现，
啊、是
哇，就是这一切太无奈了，你完全没有可以去埋怨的对象，
嗯、
就是那种特别。怎么说呢，就当你洞见一切之后的那种绝望，就像我总能想到 Rick， 就是感觉是这种人设、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挺强烈的。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哈。然后我们第二个话题，其实在这个片子里讨论的也比较多，就是关于契尼啊，就是赞达亚饰演的这个角色。因为相较于原著对于契尼的这种略写，这个片子里着重去写了契尼跟保罗的情感关系，甚至电影其实大幅的改编了就是小说里面对于契尼后续故事的走向，包括契尼其实在保罗向皇帝宣战前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其实是在跟皇帝的军团争斗当中死去了，包括契尼在保罗就是政治联姻了皇帝的女儿之后还是愿意给保罗当妾，还生了两个孩子，这其实是原著的写法。所以想问问二位怎么看待这个片子对于契尼的塑造，包括其实怎么去理解他一直以来对于弗雷曼人所信仰的那个 The One 其实是非常抗拒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片子里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吧，听听二位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维伦纽瓦对原著最重要也是我觉得最好的改变，
是
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体现到，就是通过把契尼这个角色把他的这个独立性给强化，包括他的对抗感给强化，
嗯、
能够就是你往小的说，他是能对这个女性角色的一种独立。然后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契尼的视角，更好的去表达了整个故事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也就是偶像对偶像崇拜的一种反思，啊，包括这种宗教控制的一种反思。
对
啊，但是我觉得个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呢，就是他有这样的动，就是这样的改变的意愿，
嗯、
但是无论是赞达亚的表演还是文本能提供的对这个角色的空间。都是让他显得他的吃醋的部分大于他的理智的部分。
嗯，
虽然片中无数次在强调，就是你不应该成为救世主，然后强调不要相信什么弗雷曼人，但是实际上，因为里面还有一句台词，就是说弗雷曼人的王只能由弗雷曼人来当。
对，
这是他开头一句话，就是他其实并不是抵抗救世主这个事儿的，但是他抵抗的是保罗。
对，
那我就很好奇，就为啥呢？保罗作为你的爱人，又作为这个星球里面最有权势人，你对他不满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因为他对你就是多次为了自己的宿命而走上自己的复仇之路吗？如果契尼是你的女朋友，你站在保罗视角，你会喜欢这么一个恋人吗？我是觉得他既不体贴也不懂事，没事还就我好不容易救醒了还要给我一耳光这个形象被塑造太不讨喜了。包括他最后打杀重车走的那个感觉，就像是被小三上位之后然后愤怒离开，就这个让他的反抗加上太多的个人情感。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虽然维伦纽瓦他们啊主创在这版处理上面去进入一些现代化的改变啊，因为原著里面的那个原著里面的契尼其实就是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工具人，也没有什么戏份了，就是跟着保罗一路，然后甚至他还一直想为保罗生个孩子，但是其实偷偷被下了避孕药，因为保罗预见当他与自己生育的时候他就会死，所以他一直不让契尼怀孕，这个我觉得也有可能成为第三部的一个要点，就是为什么契尼会成为一个背叛者，或者保罗为什么要一步一步看起来像逼走契尼？
对对对，
他是故意的，
对，
这是不是有点
进击的巨人啊？
对吧？艾伦和三笠的感觉了，所以我说这太像了。主要是无论怎么发展，我们其实都能够预知到后面的这个主题和结局了，所以就是，某种意义上而言，文本写到这个份上。你对于大部分老观众而言实在是太缺乏惊喜了。
确实。
哎，我其实有一个很想分享的点，因为刚刚从映后场回来、然后其实现场观众有一个女生问维伦纽瓦一个问题，就是说她那个观众女生她很喜欢契尼这个角色，然后想让维伦纽瓦分享一下，然后其实我觉得维伦纽瓦的回答她是在给原著作者洗白了，因为她其实说她现场说的是她觉得赫伯特其实是一个很关注女性很女性主义的一个作者，但是呢在小说里，在原著的小说里面有一些表达比较隐晦，所以呢他将这一部分摘取出来并把它放大，然后放在了契尼这个角色身上。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怎么说呢，就是他有一点，
我觉得你可以对，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因为其实姐妹会本身的存在还挺
对对对，
当然
但是姐妹会是个反派，尤其是他们就是因为在姐妹会的预言里面，他们通过无数的育种，通过无数努力去筛选每一代最优秀的女性成员，最后身穿救世主 是个男的。
嗯，
对，
这个也
好、啊，就是这你从这个点上来说，就是他到底就是他那个就是还不是说保罗这个意外，而是本身。嗯，保罗的妹妹和那个菲德罗萨姆身穿那个预定救世主也是个男孩，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以女性穷尽所有的努力，最后生出来控制，就是成为最最强大的那个人，确实一个男的、
嗯。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对，就是大男子主义。当然，你可以反过来，这是对，这是对当代男权社会的一种讽刺。你觉得从两个角度都可以去解释它、
哦，也是的，
嗯嗯
但至少我是觉得，就是维伦纽瓦他们在这一版的处理上面，对女性，无论是对杰西卡夫人的改编，还是对契宁的改编，还是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了女性的这个地位啊。但是我个人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觉得杰西卡夫人的改编稍微有一点不尽如人意，因为在原著里面，杰西卡夫人她的形象其实是一个，就她一直以来被姐妹会所洗脑所灌输，但是她是为了自己的爱，也就是她的自由去生下
个体的东西。
对，但后面的剧情发展里面，杰西卡夫人又从那个为了爱而跳出教义的人，变成了教义的一个最大的工具。
对，
而且你其实你很难说你能看出来她对保罗的爱有多少。他是感觉他像是为了一个更宏大的目的在做事，那我觉得那你的母子关系这一块你就垮了。
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他为了塑造出切尼跟杰西卡夫人这么一个对保罗造神运动的两种对抗势力，他把杰西卡夫人的形象给往下拉了。
嗯，
其实这个形象才相比于切尼而言，我觉得是更能够唤醒人们对于就是在权力下面被禁锢的女性的然后去反抗了这么一个形象的，因为切尼本身就是很自由的人。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因为在我们聊沙丘一的时候就聊过嘛，这个小说写的那个年代是女权运动正兴起的时候，所以就像我们说姐妹会成为了这个世界观，因为我看了到第六部姐妹会还在，就是因为很多势力大家分分合合该死该活，基本上好多人都不在了，但姐妹会一直都存在，就是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然后但你看在原著里面啊，就刚刚除了我们讲说最后的那个泽万是一个男生以外，就是原著里面的杰西卡夫人和契尼其实在爱情面前都还蛮恋爱脑的。对，因为杰西卡其实是因为爱上雷托所以要生个儿子，然后契尼也是像我们说他是为了能够给保罗生儿子和女儿才死掉的嘛，所以这个其实是他原著里面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刚才讨论很多就是他这里面对于契尼重新改写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其实契尼在这个片子里面我就想回应 Wander 刚才讲的，他是很明确在反对造神跟盲目的信仰崇拜的嘛，对吧？因为他其实反复的在讲说他觉得这个里桑阿尔盖布就是姐妹会用来蛊惑弗雷曼人的一种手段。这里面你看到整个前半段其实他一直在反对，就是斯蒂尔格去把保罗设定为那个天选之人。你从他身上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对于权威的某种质疑，或者他对于那种统一的宏大叙事其实是有一种怀疑态度的。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他跟福柯讲的那个权力话语其实有很高的一种契合度，就是当我们刚才聊到说姐妹会为中心他们生成的这个传说，他实际上是为了去控制弗雷曼人，但他是非常明确的不希望他的爱人成为他们 play 的一环。然后你知道我看到这是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无论在几千年之后还是在几千年之前，就是无论从沙翁那个时候还是到沙丘的这个世界，婆媳关系永远是最难的一个最难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但其实刚才 Wander 提到了一个点嘛，说为什么契尼会那么的针对保罗这件事情，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当年赫伯特的原著是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阿德伯劳伦斯嘛，就其实是有在讨论关于殖民主义或者关于后殖民的这个话题。其实一个因为我在回头去查的时候，我发现首先姐妹会赋予弗雷曼人的这个天选之人的传说，其实就是为了正当化他们就是我侵略你沙丘星这件事情，我们不是来殖民你的啊，咱们去立一个里桑阿尔盖布是为了拯救你们的。然后保罗呢其实纠结的就是他意识到这套殖民叙事其实是谎言，他该怎么去破掉这个东西。但是这就是我们在聊进击的巨人，老他妈提进击的巨人，就是在我们聊进击的巨人的时候，艾伦知道的跟三笠他们知道的其实是有不同的视角的，就是三笠他们知道的是限制的视角，保罗不，艾伦知道的是一切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其实契尼被赋予的就是在弗雷曼的原住民当中不相信那套话术的清醒的那帮人，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我们的走万或者我们的命只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就是因为在很大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所谓殖民者都会被赋予一种英雄的形象，或者当我们提到一个西部片里面的牛仔他来到了一个小镇上之后，他其实成为了那个拯救者，但明明你是那个外来的闯入者。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他为什么会去这么写的一个原因，所以想问问二位对这个点的看法。
我想先就是集中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 赫伯特写的这些东西会跟福柯会有那么多的议题相似，因为他们本身都是一个
时代
的人，而且他们都是在经历了二战，在经历了冷战时期之后，能亲眼目睹到就是
集权
国家的那种形态，所以他们的议题是一致的。
没错没错。
包括为什么《进击的巨人》我们会称它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作品，它其实是把二十世纪的很多文化和历史上做了一个大杂烩。
没错。
而赫伯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它其实就是七十年代的剑山创。科幻太空歌剧版的剑山创，他在原著里面是花了相当多的篇幅去把政治、心理、社会，还有包括所有的议题，你无论是殖民主义也好，包括那个时候七十年代也是反殖民主义，就是那个独立运动嘛，各个地方的独立运动浪潮兴起的时候，
没错，
他本质上做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思考，而我们现在在读过来，就首先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并没有比五十年前有更多
太多，
对，有更多政治上面的新的见解，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继承了这么。就该有的集权仍然存在，然后该有的自由或者是殖民谎言只是换一套话术继续在进行，就从而且包括是从原来的宗教啊，现在可能变成某种意识形态，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变的，所以当我们再看到进击巨人，我们觉得有特别够相似的地方，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就是在重复，而且现在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轮回。回到作品本身来，我觉得就是造成整个沙丘里面，因为其实在原著里面啊，除了保罗这么一个身份来，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其实都非常清楚政治的运作方式。无论是雷托公爵，我看雷托公爵在这个片子里面被塑造成第一部里面被塑造成一个白莲花，特别高尚，就像那个泰德·斯塔克的那种感觉一样。但实际上呢，他这原著里面是明确写了，他也知道就是把自己带去那个沙丘星球是一个阴谋，
他不是个傻子。
对，而且他也做好了一些准备，包括他在当地以一种特别善良的、特别温和的形态去跟弗雷曼人进行融合，他其实非常清楚这是一种政治作秀。
对，
包括像那个哈克南家族，他们也不是傻子，他们在进行了高压统治之后，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一种救世主的方式来把哈克南家族在弗雷曼人的地位进行一个融合。他们当时就其实有一条线是哈克南家族他们的那个继承线，本来哈克南男爵是要让他的一个门塔特，就是那个人形计算机一个军师，那个彼得让他来成为这个星球的统治者，然后让他通过残酷的方式来镇压，最后再让菲德罗萨取代这个残酷的统治者，然后让菲德罗萨成为
救世主。
对，成为救世主，成为弗雷曼人心中的那个就是好的领主。但是因为彼得被越狱医生给毒死了，被那个毒牙给毒死了，然后他就只能让拉班上。所以其实这里面拉班的形象塑造有点，你们会感觉拉班这个角色特别的笨，但其实在原著里面他本来就是一个不适合做政治家的人，他是故意让这个暴躁的拉班去统治沙丘星球，让他成为这个就是弗雷曼人的死敌，然后再以一个英明神武的菲德罗萨的形象出现，把这个拉班给替代掉，然后来展现出就是我们上层进行了一种内部改革，然后弗雷曼人可以听命于我们。但这些部分都被这个沙丘的主创们给简化掉了，因为其实我们不是来，大家也非常清楚，我们来看沙丘不是来看宫斗剧的。但是它简化的过于简化了之后呢，就会造成它里面的人物逻辑特别的单一。包括刚才有个没提到的点啊，就是因为青瑶刚刚不是说到就是他跟他妹妹的关系嘛。其实在原著中这个也不算剧透啊，就原著中就是妹妹已经在那个进攻皇帝之前他就已经出生了，而且
是的
对。是说他跟那个海王那个角色，
对他跟邓肯，
对他跟邓肯，
他跟邓肯后面成为了夫妻啊，这个你可能
邓肯复活了，
你会拍，
对，
也就是为什么第一部也没让海王来演这个角色，也没这一个长期的角色，甚至是整个沙丘系列里面，就有点像三体里面的大使一样，
对，
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然后呢，妹妹厄利亚，她其实是在那个原著里面是早就已经出生了，而且是一个小孩的形态出现了，包括我们去看那个沙丘之前的电视剧，他也是有拍到这个他的戏份，然后杀死哈克南的其实是厄利亚。就是、
哦、
是厄里亚在被他们就是
不是公爵是吗？
对对，杀死那个哈克南公爵的、
哦、
就是厄里亚，而且厄里亚还说了一个就是外公，去死吧，就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小女孩，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就像婴儿一样。
哦、
然后她是当时沙丘二里面就是有这么一个篇章有一个片段，就是不是那个他们的那个地下城被袭击了吗？在原著中地下城袭击之后呢，其实那个保罗和契尼的
孩子
死掉了，然后他们的妹妹，他的妹妹保罗的妹妹被抓走了，然后哈克南那些人他们就是来看到这些战利品，他们其实没有对这个孩子没有任何戒心的，但是没想到这个孩子其实是一个
杀手锏，
对，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也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拥有超能力的人，然后
所以姐妹会很害怕这个人，
然后对，然后他就把在场所有人都杀了，然后包括他的外公，所以就不像原著中不像片子里面以前是哈克南男爵这么蠢，在这一步一步往上爬，然后再被保罗给干死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因为实际上就是原著中的神棍的地方太多了，他是用宗教极端上太多了，
是的，
他其实是分有大量的人物去塑造的，然后这个片子里面把 整个厄里亚的存在放在了一个比较玄学的地方，然后留在第三部再去揭晓。
嗯，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能够让观众把感情集中在保罗身上的一种处理方式。
明白，明白。对，其实我的话题到这个部分其实差不多结束，但是因为其实是把 Wonder 后面的一个话题结合过来了，就是这个片子里，当然我们刚刚所有讨论其实结合在两个核心的男女主人公身上嘛，但也想问问二位，就是对其他登场角色有哪些印象深刻或者想吐槽的？其实刚才就是 Wonder 已经有点压抑不住对于皇帝整个的降智的吐槽，然后其实庆瑶应该也有很多，因为看了三遍嘛，很多这样的看法。所以就是我从目前看来，碍于整个篇幅这种群像的刻画，其实很多角色要不然就是从智力上的降智，要不然就是从战力上的降智，其实都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想问问二位怎么看这个话题？
我觉得皇帝的话，他不仅从剧情上再给他降智，然后包括他整个。就是场景的设计吧，因为其实这个电影的一开始就是皇帝，他没有给人一点点的压迫感、
威胁感
都没有，他坐在一个感觉像灭霸打完响指回老家那种感觉，就坐在一个岁月静好的地方。然后演员本人其实他很厉害了，那个
当然，
克里斯托夫·瓦肯，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老演员了，但是他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没有展现出。就是一个皇帝该有
王之霸气，
王的那种霸气啊，包括他最后所在的那个就是阶梯啊，看似虽然是一高一低，但是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那种前倾着坐着，因为大家感觉一个皇帝的正常的坐姿应该是像
拿破仑，
就是啊，对，就是稍微展现出一点霸气的样子，但是他甚至是一个轻轻的姿态，是一个向前的一个姿态，就是给人感觉这个皇帝。好像很卑微的样子，当然他最后确实是到了一个卑微的地方啊，但是
他应该有个过程，
他应该得有一个过程，就是逐渐的被拉下这个
神坛
的这个过程都没有展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皇帝这个角色，我觉得是一个槽点，
那在我的观点中，我是觉得这里面的所有主要角色，包括保罗在内，全部都崩了。就是我们一个也可以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皇帝的部分，就首先皇帝为什么显得这么愚蠢，尤其是他的那个会让人感觉好像是这么宏大的一个政治，就是一个世界，但是他的政治力量，无论是他的政治力量还是军事力量，军事水平都很差，因为他是就是这个版本里面省去了很多关于幕后权斗的部分，实际上关于沙丘星球背后的一个权谋，它是有一条完整的逻辑链的，就是里面有一个就是沙丘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叫宇航工会的
三股势力，
对，宇航工会姐妹会，然后包括各大家族，这是三股最重要的势力，然后皇帝是那个中间的平衡人，他们实际上是这几个大，就是无论是大家族还是宇航工会还是姐妹会，他中间那个代理人，他也是大家族里面一个代表。皇帝其实是感觉到厄崔迪家族就是越来越厉害，然后尤其是雷托的存在，他太具有个人魅力了，他很怕自己被取而代之，所以他跟哈克南家族设下了一个局，要把他给搞死。而且这里面背后还有一个点是，他们私藏香料，就是有个香料仓库，然后这个香料仓库被雷托知道了，然后这个是触及到就是宇航工会和各大家族之间的互相利益的，所以就是其实是出于各种各样的意义目的来去干掉这个雷托公爵。然后雷托公爵要不是因为月医生的背叛。然后越狱生本身也是个被缩水特别严重的一个戏份，他其实他里面也有很多
张震老师，
对对对，他其实并不是像片子里面像的那么蠢，他其实就是他已经知道他妻子去世了，他就设计好了一个局，这个局里面有多重，他留下了那个飞行器和不是飞行器啊，他留下了一个包包，然后包包里面有关于这个事件的谋反的真相，然后包括一些求生设备，也就是保罗和那个杰西卡夫人他们逃走的时候捡到那个包，那个其实是其实岳医生留下的，然后他其实早就已经知道就是自己妻子去世了，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公爵和他一起去复仇，而且他也知道就是公爵一定会死，他知道这是一个必输的战斗，所以他其实做出了最后一步，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对这个哈克南家族造成了很大打击，他们最重要的那个门塔特死掉了，导致整个哈克南公爵对沙丘星球的控制不得不换上拉班，然后拉班又实在是干得太糙。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特别连环的逻辑在的，然后为了篇幅所降，把这些人物全都给弱化掉了，对吧？然后皇帝的这个部分，包括为什么皇帝要御驾亲征，也是因为那个保罗他其实要威胁毁掉整个沙丘星球，把整个香料产业给断绝，所以作为皇帝而言，他作为四大家族里面的那个领头人，他必须要通过武力威慑，通过清扫保罗清扫这个反叛势力，也就是弗雷曼人反叛势力来正向自己的权威，
对，
然后保罗也是利用了这样的心理，所以他才这样让沙丘大军利用一场祖母级的风暴，因为按理来说就是沙丘星球上是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风暴的，他是通过他的预言能力预知了这些的存在，
对
啊，而这些部分呢在我们这个沙丘第二部里面其实就被非常简略的处理成了一个保罗的那个快速上位史，因为实际上 我们能感觉到就是这一版本里面导演维伦纽瓦他们是不想去讲这个权谋的，他很快的把在这一部里面完成保罗的一个黑化，然后再去展开更多的篇幅去讲下一部针对于保罗个人的这个
对
这个圣战啊，包括他的这个宗教崇拜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个人觉得特别特别遗憾的是菲德罗萨，菲德罗萨的出场，我认为是这么多年来我觉得看到的反派角色里面出场非常可以说是。在我心中能够跟爵爷出场有的一比、
啊、
跟星球大战的爵爷出场一比、啊、太亮眼了。
是，
但是这个角色他的戏份有太有限了，包括他最后、
嗯、
其实你感觉他很厉害，以为他至少会带兵带着整个哈克南家族的
对对对去干一干，
对，先干一干，然后最后可能他是在一种因为其实原著也是写他们的对决，那么对决之前至少也有一点就是双方的一个针锋相对嘛，
对
对吧，但是你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宿敌，其实菲德罗萨没有呈现出特别优秀的地方，除了他看起来很凶之外，他并没有在军事智略包括他最后的格斗技巧上有任何过人之处。
是，
所以这样的塑造导致这个人物就是叫高开低走。
嗯，
然后包括海伦啊、
嗯、
沙丘那个不知道大家看的那场怎么样，反正当时海伦说那一句好个闭嘴的时候
吓到
笑场
笑笑到
笑场
笑场，
是的是的
笑场。那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片子如果你出现了笑场，那你应该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剧作问题，说明你这个角色的、
嗯
就不是说不能呈现出保罗对这个角色的压制，但是你这种落差太快了，导致这个人物就显得像小丑。
嗯，
而这样的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些人物的集体降智导致保罗的整个上位之路毫无惊险可言。
对，
太过于顺滑了。
对，
尤其是最后那个大战，他们骑着沙虫过来，我们至少以为他跟萨鲁卡军团渲染这么半天宇宙最强军团，你得好歹正面干一干吧。
是是是是，
结果就三下五除二全部除掉了，甚至就是有种，你知道我看那段有种什么感觉吗？有种看。
阿凡达二
不看蚁人三的感觉，
我以为是阿凡达二结尾
呢。阿凡达二
所有人啊干啊，然后人全都跑了，只剩他们一家人在
这儿。已经很是这我觉得是某种意义上可能是好莱坞的这些大公司们他们的编剧已经为了迎合下沉市场或者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已经完全不敢去把故事变得复杂，或者是让整个场景变得波澜壮阔。这、
嗯、
我至少我觉得在沙丘这一步上，你最后攻入宫殿，你有大量的篇幅，至少你跟像菲德罗萨跟他来一场智力上的军略上面的对战都可以，对吧？
对，
结果你沙丘一来，然后所有的军队全部摧枯拉朽，然后最后萨多卡军团摆了一个架势，结果进去烟雾一散 ，OK， 所有人全部都来，都没了。
是的，是的，是的。
这样就会导致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保罗共情，更不要说去理解他作为一个。背负宿命的痛苦之人去对宿命的抗争了，我只是感觉他就是开挂打赢所有人，
是的，甚至不如我们艾伦，
那可太不如了。艾伦的人物塑造，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的。但是即使我觉得这可能要涉及到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在之前在《进击的巨人》那一期里面也吐槽过了，当一个作品当你开始用天眼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不可避免的最后的故事会走向非常难以收场的境遇、
嗯。
包括我个人觉得像《冰与火之歌》。啊，当然，马丁也是受到这个沙丘的影响很深的一位作者啊。
嗯、
他用那个三眼乌鸦来，就是三眼乌鸦的那个不那个角色叫布肯，
嗯、
叫就三眼乌鸦那个角色，最开始特别特别讨喜的。但是你随着他越来越开天眼的时候，你就已经对整个故事失去，因为你发现这方有外挂。
嗯，
当你有外挂存在的时候，你我觉得作为作者而言，你很难再去把这个故事往一种就是更接地气的方向去，更让人共情的方法去套了。它不可避免的，要么就是宿命，要么就是对抗宿命。
嗯，
而这一类题材呢，我个人觉得我是稍微有点审美疲劳了。
对对对，有点看着有点腻了。其实我有一个，二位其实都没有提到，我觉得可能是他存在感有点太低了。就哈维尔巴登演的那个
斯蒂尔格啊，对，斯蒂尔格其实我
纯
不是因为其实啊，你看他在原著里面，包括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一个虔诚的信仰着那个里桑阿尔盖布的人嘛。但有一场戏，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注意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他威胁杰西卡跟保罗。
对对对，
就说你俩。要是不顺着我们这套预言走，你们就得被扔回到沙漠当中，或者就直接就对，就是我会觉得他其实是有在去给这个角色更多的讨论的空间的，他不是一个完全就是相信那套所谓宏大叙事，或者他相信一切都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他可能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但好像没有把这个维度展开。
对，就是这个也是我其实
挺遗憾的。
其实在原著里面，就是斯蒂尔格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嗯、
他是属于我们可以理解他是弗雷曼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
没错，
他是非常清楚的知道，
没错，
就是那个救世主的存在是为了让能够为了让让那个保罗能够控制弗雷曼人的，他其实顺应了这一套的，他有他的政治智慧，而且实际上他们也成功了，
嗯，
整个沙丘系列到后面，保罗就厄崔迪家族走向了自相残杀， 然后整个哈克南家族被毁灭了，皇帝也被取代了，但是弗雷曼人掌握了整个宇宙的世界。
是的，
所以实际上就是以斯蒂尔格为代表的这一群哈，这一群弗雷曼人的统治者，他们的脑子是很清楚的。这个片子里面其实开头对斯蒂尔格的塑造已经有这种感觉了，但是这个塑造在中间消失了。
对，
你到最后决战的时候，他包括跟契尼的存在，我觉得至少斯蒂尔格跟契尼需要针对于这个问题展开一场非常深刻的讨论，
对，
才让这两个角色能够有一个就是都丰满起来。但是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导演没有做这样的处理。
对的，
就是弗雷曼人内部的决策问题。
尤其是我觉得斯蒂尔格在发现保罗不想当天选之人的时候，我想当那个小老鼠的时候，就是哇，他太谦虚了。我当时觉得哇，好尴尬呀。他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更复杂，他说我操，我怎么才能把他引向那个路呢？我们才能走出去呢？
对，有包括他要在那个要自杀，然后
对，或者是你来杀了我吧，来吧。
对 对, 对, 对，
他绝对不是那种就是很狂热的，就是我要来献祭。他其实心里肯定是有他的走，他知道保罗不会杀他的，他肯定是，而且我觉得哈维尔巴特是能演得出来的，他们没有给到这个东西，
所以就很浪费，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斯蒂尔格这个角色。他在这个里面完全成了一个笑柄，
对，
就是成
对一个笑料了。
因为其实我看的时候，我看了几场，都感觉很多笑点都是围绕他展开的。就是他在那个保罗自己说自己不是天选，
想当小老鼠的，
他马上转头跟他说，哇，他好谦虚，然后全场笑。第二次就是那个说那原子弹可以把他们整个星球轰飞的时候，他马上一脸慌张，然后就是也是全场笑。然后第三个最后嘛，最后的时候那个保罗打赢了，他第一个大喊了 V32 给盖布，然后也是全场笑，是这个打架打到最后也是成了这么一个落到一个笑话里面，我觉得也是是安排的很不合理。然后关于刚刚费德罗萨，我想到一点，就是其实我第一遍看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我以为啊，这是费德罗萨当时会刺杀皇帝，因为他其实已经跟原著不一样了嘛，
对，
当时其实。因为那个最后那个就是那一场保罗走进来的时候，
有个镜头，
有一个镜头
拍到他
在
看，在观察，
对对对，而且费德罗他就站在皇帝的后面。
对，
如果当然可能他那个地方被卸刀了嘛，因为他之前那个进那个地方没有武器，
过来觐见。
但是如果他没有武器，他其实也是可以轻松的把皇帝杀掉的，因为费德罗他之前你提到他是一个。疯子，反社会人格，
对，
我觉得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他在那个地方，如果因为前面也说了，
是
那个地方谁杀了皇帝，其实谁就是有可能上位的人。
对，
当然那个局势下面，他杀了皇帝，可能他最后也被杀了。但是如果那个地方他杀了皇帝的话，我会觉得这个角色要好很多很多啊、因为那个地方有那么一点点暗示，让我觉得他要杀皇帝。
就他看这一切，好像是在谋略什么？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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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以为他很聪明，但实际上
他没有啊。
对，
就是有一个角色大家可能没有提到，雷亚塞杜
啊，
雷亚戏很好啊。
对对，我就说雷亚塞杜就那么几个镜头已经完爆契尼、
啊，
已经完爆赞达雅了，就他那个性张力完全。
对 对, 对，
就完全完爆赞达雅。
你知道他那场戏就让我想到《死亡搁浅》的开场
啊，对对对，
就是第一次登场的那个瞬间，那种神秘感，那种不可预测。
是的，
对这个角色在第三部里面还就很
应该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哦、
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组话题啊。好，在我的话题之后呢，进入到契瑶的话题时间啊，契瑶你请。
OK， 那我的第一个话题是。就是因为这次在沙丘二上映之前也重映了沙丘一嘛，然后我也正好是重了一遍沙丘一。然后如果你和一和二连着看的话，其实有一个对比很明显的，就是一的节奏绝对是更慢的，二的节奏是略快一点，但是也没有快到很多。然后一我觉得有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会对里面的很多机械物件有很详细的刻画。比如说那个扑翼机第一次起飞的时候，它拍得很慢，就是那个翅膀一点一点震动然后快起来，然后包括那个采香料的那个机器，它用一个那个热气球啪啪啪啪四个触点接上，然后热气球升起来把那个机器吊起来，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刺杀保罗的那个
小的
那个机器人像蚊子一样，
对对对，
就是这种东西会让我觉得沙丘的世界跟我们不太遥远。这像什么，就是我觉得这种对这种科幻道具的拍法其实有一点像上个世纪就2001太空漫游嘛，因为太空漫游里面他会把飞船的那些结构拍得很精细很慢， 然后我觉得沙丘一是继承了这一点，但是到了沙丘二里面，因为可能是为了节奏更快，然后就把这些机械上的细节给忽略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很遗憾的是，我们刚才也聊到了皇帝缺少一点威慑力，就是皇帝最后御驾亲征开着那么大一个飞船过来，然后展开成了那样大的一个金字塔，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展开的过程。
对，
如果就是能把这种过程这种机械感给拍出来的话，可能就能很好的提升皇帝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吧。
是是，
对，因为就是大家看不到这种过程的话，这皇帝突然一下，哎，从那么大一个飞船变成金字塔，然后旁边人都到了，就也不知道他这个就没有一点科幻感在是吗？因为我觉得那个第一部的科幻感其实很多都是来源于它的道具，然后这一部我觉得就是舍弃了这一点，然后为了更好更快的节奏，所以想听听二位对于一个是节奏吧，第二个也是关于这部这种道具科幻感上的一些减弱。
我觉得我特别认同庆瑶的观点，就是顺着你的话说，刚才其实我们在话题其实讨论过，就那个萨多卡军团啊，就是照理来讲这个战力应该贼强
啊。对，其实第一部有对萨多卡他们那个军团有一个展现嘛，他那个一直下雨，然后人在那儿莫名其妙就杀头，
对对对，
然后那个他那背后全部挂着尸体，那个展现其实很好的，
是的，
可以把那个都拿出来讲一讲，我觉得都能提升提升皇帝的战力。因为如果你没有重看第一部，你直接看第二部的话，你就会觉得萨多卡军团什么呀，
对，就是暴风兵，
对对对对，而且萨多卡军团的他那个说话的声音其实是非常带感的，你看第一部的时候会发现他们说话那个声音是那种。就是很像那种电磁的那种
暴风兵，不好意思，
不是那种声音啊，就是他的声音就很有威慑力，
是
啊，其实从这方面其实会给人感觉萨多卡军团很强，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萨多卡现在真的就成了暴风兵。
就是感觉就是纪念性鸟山明老师就是变成了战斗力只有五的渣子了，你知道给我的感觉，就尤其是就是我觉得二位不知道，就是看到弗雷曼人就是搞那个沙尘暴跟沙虫袭击的时候，我以为人家的那个那么厉害的一个基地会有什么保护层，然后会有就是光对抗，就啪就没了，
连这个导弹的那原子弹这种预防就是都没有，它升空了它怎么都能有一点，
对啊，
就是防空设施，
对啊，就你这么自信吗？就是这么普通又这么自信，就是感觉整个两军对垒的那种我们所谓的悲壮感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其实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跟二位其实刚才有讨论过，就是保罗为什么要拒绝响应号召，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一旦承担了泽万这个身份的话，就会有圣战，就会有大量的牺牲。那么如果想让观众感受到保罗拒绝号召是害怕有这样的牺牲，那这第一场起义大战绝对就要足够的血腥跟残忍。当然他可能是为了保证分级，他不能拍得那么那么的凶残，但是第一部里面当我们看到那个保罗的梦境里面，他啪那个装甲一穿，那个感觉你觉得其实还是很残忍的，对吧？包括保罗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这一部里面的很多碎片里给你感觉是哇，好像死了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前面有一个很模糊的谁在跟着我们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看出来。包括刚才二位提到说一个烟雾走过去啪就 TF 报仇了，就旁边的人就跟看戏一样，就我真的觉得皇帝御驾亲征是一点预案都没有，你知道，就是让我觉得还是挺奇怪。包括我们刚才其实反复在今天节目里聊，就是他其实也有可能是犯了跟进击的巨人一样的毛病，因为其实保罗跟艾伦都有预言能力，尤其是保罗喝了圣水之后，其实你多少给我一个他知道未来之后他怎么去做这种比如说预言和博弈的过程，那可能这一切都是他预想到的，所以他能这么畅通无阻，但观众不知道呀，所以观众看来就会觉得好像不太过瘾的感觉吧。包括整个片子的节奏其实它为什么会更顺畅了，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闲聊中提到它第一部里其实有很多的家族间的政治博弈，包括姐妹会去测试保罗，包括去控制杰西卡，其实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呈现。然后这一部如果说大家不了解沙丘的话，你看第一部就会一头雾水，就是谁呀、啊？这个那个这那个这个的。然后这一部里你发现他就是把所有的事情用特别简单明快的方式集中在了保罗一个人身上。所以刚才其实豌豆老师有提到嘛，就是姐妹会哈克南家族的继承问题几场戏就没了，就大家的情绪其实一直都跟在保罗怎么从拒绝到响应号召的这个过程。其实我印象里有三个特别明显的删减，一个是保罗跟弗雷曼人关系的加深，这个在原著里面篇幅特别大，包括当保罗成为 The One 的时候 候，他其实把姐妹会的那种战斗技术也给了弗雷曼人，这个完全都没有。然后再就是杰西卡夫人在弗雷曼的那个群落里布道的过程其实也没有，只有一句话，就是我要让他们都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就都相信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很奇怪。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保罗决定前往南部喝下圣水成为天选之人，这个过程就是他给了很对，
那地方太快，
他给了很多他纠结的点，但是好像最后让保罗决定这么做的瞬间到底是什么呢？
嗯，
我们其实很模糊。所以这其实是三个我觉得还挺奇怪的点。因为原作里面刚才其实说的就是他没有很多的挣扎，就他其实就是顺着这条路径我就走下去了，但这里面感觉维伦纽瓦想要给我们更多，但是好像又觉得缺了点啥，所以这可能是我的观感。
我觉得维伦纽瓦他们这个团队对于沙丘的整个美术设计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是
在第一部里面的很多我们引以我们都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关于无论是具体的机械操作方式还是一些设定上的讲解，其实在原著里面很可能就是赫伯特一句话就带过了，然后他们用大量篇幅去还原，我觉得这是美术团队的特别厉害的一个点。然后当然了，这些点是因为它是第一部嘛，它要铺成这个世界观会让你幸福，而在原著中其实有非常多更复杂的设定都没有在那个维伦纽瓦他们都没有去采用。你比如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关于门塔特的设定其实被完全省略了，就整个为什么我们说沙丘这个世界看起来像中世纪，它是有原因的，它是说在早期的时候人类因为研发 AI 导致了一场叫名为巴特勒圣战的战争，然后这场战争最后人类胜利了，所以 AI 就被拥有禁止了，然后人们发现没有 AI 就发现没有办法在太空中航行，于是就开始研究激发人类的潜力，于是就有了人类计算机门塔特，然后门塔特然后后面还有就是激发这个人类大脑的香料的开采等等，它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
然后在这第二部里面呢，很显然就是出于更多叙事节奏的考虑，他把这些科技上面的设定部分，或者说我觉得美术团队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余地了，所以他们也没有花大量篇幅去描写。但是反而我觉得这一部里面，它又体现了沙丘这个作品啊，它本身的另外一个方向的设定，也就是关于自然、关于自然方面和社会上面的。我们其实可以想到第二部里面，他没有再去讲科技了，他讲的是沙鼠，他讲的是弗雷曼人的生活方式。
对，
然后
其实是很详细的。
对对，这就通过这种方式，包括弗雷曼人对宗教的信仰，还有他们整个建筑的这些东西，通过包括甚至是包括那个把人吸水吸干，
对对对，
这些画面
很详细。
对，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一个种族的
生态，
或者对生态，他从文明的角度来进行了描写。我觉得这些部分其实多少弥补了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感到这个世界可信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设计，这可能也是我们之后会聊的，会着重聊的，就是杰迪主星。因为杰迪主星的整个色彩设计其实也是对原著有相当大的超越的。
哦，
你可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那个大卫丁奇的原版里面，就是整个杰迪主星，它只是可能大卫丁奇只是加了一些朋克的风格，把那个包括费德罗萨的造型，但是在那个维伦纽瓦的版本里面，他从整个视觉上面进行了相当多的调度。
是的，
我觉得这些设定都是
很极致。
对，作为这些后世的创作者们在原著上面去发挥的地方。
嗯
啊，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个想法，就是你既然在美术上面都这么出色了，你何不把原著也变得更超前一点
？OK， 其实我也是觉得这一部对沙丘星的整个描写是更详细了一些，但是我看完还是会有一些遗憾啊。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他们怎么下沙虫的，就是他们骑沙虫是这个过程拍的很详细
啊，是是是，
但是他们怎么下的，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里面是提到了南北的一个区别，这个很明显也是对现实的美国肯定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射啊，然后南北的区别，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第一部还是第二部都是在主要拍北方，然后南方的描写是基本是没有，
很敷衍。
哪怕是到了这一部里面，他们说了南方，就是只不过说他们是有一帮那个信徒比较狂热，然后说南方的生存条件
很难生活呀。
但是我看他们过去之后也
很顺利呀，
也活得好好的，就除了中间有一堵那个沙尘暴墙给他们挡住了。
对，
南方的描写是特别少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
不满足的。
我觉得可以给这个沙丘星有更多的描写。当然可能这些描写其实在原著里面都是一句话的事情，就跟我们刚刚说机械设定一样的，这种都是在文本上面不需要做太多考量，都是要给美术团队去发挥的。
是，
但是这个只能说这一部在这个自然的描写上已经好了，但是我刚刚是觉得这些是可以更好的地方。然后这关于刚刚我问的是他们怎么下沙虫这个问题，
你怎么
啊？我觉得是可能都有，就是有，也许在最开始的剧作里面，包括萨多卡金团的描写，包括对整个弗雷曼人的南方社群的描写，甚至包括他们对下沙虫等等这些细节，也许都有。 但是可能出于某种原因被删掉了、就包括我觉得就因为我觉得至少对于萨多卡金团至少会有一场戏去描写这些战士的来由、因为在原著里面他们是来自于监狱星，也就是皇帝的那个主星，然后他们是那种等于是吃鸡的冠军，然后就是宇宙中最穷凶极恶的罪犯，然后一个一个最终获胜的人可以加入萨多卡，
自杀小队
啊，是，所以然后萨多卡军团都是由一群亡命之徒组成的最强雇佣军，你可以理解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设定，就是对于那个弗雷曼人，他们是整个就是他们是这个沙丘星的原住民，他们对香料的控制力，包括他们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存力是远超其他种族的，所以他们有就是天然就是被称之为宇宙中的最强战士，其实有点类似于赛亚人，就是一群赛亚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面
今天元素过多了有点，你说
后面这个弗雷曼人在保罗，就是他们只是缺乏指挥和团结，
对，
所以斯蒂尔格利用这么一个救世主的神话来把南北给团结了，然后让弗雷曼人爆发出巨大战斗力，所以当弗雷曼人就是用自然的力量，用他们对主星的理解，就各种各样的加成，保罗的领导，然后风暴的袭击，然后皇帝的轻敌，再加上这个沙虫的协助等等，这些所有的一切才让皇帝最引以为傲的军团瓦解了。这些所有的军事的部分都被我觉得是都被剪掉了，
是
我觉得不是没有的，他很可能是可能华纳过程看到片之后觉得就是 OK， 你们这里花这个篇幅去描写弗雷曼人的生态，对于故事而言没有推进意义，
对对对，
他就是对他就是有一种最后感觉，我能感觉到今天我们不是也看到了吗？那个剪辑师那个条目，就是这种一看就知道是改了非常多的版本的，然后也许在某一个版本里面他会花一些篇幅，甚至包括不负责任的说啊，也许可能会有更长的版本。
导演剪辑版
啊，当然维伦纽瓦没有这个先例。
你从 Vander 从来了，从最早作为扎斯林的存在，到我们上次聊那个拿破仑，我们一直在期盼某种更长的、更完整的版本。
对，就是我会感觉到，就是无论是拿破仑也好，你甚至包括像那个扎克斯奈德最近的那个片子《月球叛军》，
对，
就甚至我们之前往更早走去说《正义联盟
，
就是制片方永远希望整个故事简单粗暴，
对对，
把最好看的场景堆上去。但是人物逻辑对于他们而言，他们不在乎这个。所以我也很显然我是可以遇到，就是我们都可以轻而易举发现的这些疑虑，
大师们肯定是
他们是一定是知道，所以一定是因为另外的原因去做了一定程度的取舍。当然这对于我们可能对于文本会有更高要求的观众来说就会显得特别遗憾。
明白。
OK， 那下一个话题这个也是就是所有看完的观众都会说的，就是视觉那我们也可以来浅浅聊一下视觉，所以大家最喜欢哪一场戏，就仅从视觉上来说大家是最喜欢，我感觉很多人都会投刚刚说的阶级主席嘛，是吗？
对，
然后当然我觉得也应该也会有就是稍微有不满意的地方，这个也可以大家一起聊一下。
就是我们还是先扬后抑啊。那个我觉得开场沙尘暴，就是那个哈克南派出军团去对弗雷曼人追杀那场戏，我觉得非常牛。你知道那场戏给我的观感就特别像边境杀手，甚至让我觉得有点碟中谍七开场的感觉，也是找杰西卡夫人，你看就是他有一种以静制动，而且通过那种很丰富的调子展现那种敌多我少的一种压迫感，这个感觉其实是蛮强的，尤其他整个在这样的一个沙漠的环境当中，他无论对于色彩还是构图的运用其实完全是通过视觉，就像刚才其实我们聊到就是他去制定的这种悬念和戏剧张力，这个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的，包括就是保罗去尝试驾驭沙虫的整个段落嘛。虽然像那个静瑶说的，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上虫下虫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感觉，但说实话，我当时看完那个段落之后，虽然我不是 IMAX 看，但我真的有种手心冒汗的感觉。而且那场戏特别像，就是典型的那种西部片的对决场景，就是保罗那个站姿特别像是一个随时会拔枪的牛仔。然后他的开场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开场其实通过那种角色的数量来完成这种建构，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敌我在空间意义上体积的悬殊，而这个体积还包括对于整个场景的选择去完成这种构建，所以这个感觉是让我又想到我们维伦纽瓦导演最喜欢的这种巨物恐惧理论，对吧？他整个所有的片子宿敌降临到2049其实都有这样的呈现，尤其是你看他整个这一段，因为刚才听庆瑶说在看到那个影博的版本的时候说每一次他那个机器引沙虫出的机器拍的时候都会拍那个 1.4 就是大画幅的那个感觉嘛，我觉得他特别想要强其实一种节奏感，就是那种从慢到近，你看从音响的使用到视觉上的冲击感它是非常一脉相承的，所以这种感觉在我看来 尤其是你看不清完整的沙虫，但是通过那个沙尘拍在保罗脸上跟整个音效的设计，其实你能够感受到那个整个环境那种危险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觉得整个就是保罗和弗雷曼人在沙漠中去伏击哈克南家族所有的这些戏份，其实我在这个片子里面印象比较深的，包括契尼跟保罗的情感关系嘛，他们从物理距离上的这种拉近，从一开始的这种比较疏远，到最后到一个帐篷里这样的关系，其实都还蛮有意思的。包括你刚才虽然我们有讲到很多戏份它是为了时长做删减，但有一场戏其实我觉得剪的挺利索的，就是保罗跟戈尼重逢了那段戏，因为观众已经看过很完整的他去对哈克南家族的人了，所以这一段其实他就是能够用很凌厉的剪辑去跟展现说他们这一帮人已经非常熟练了，所以那个部分其实在我看来还是蛮好。所以我们先说我们印象深刻的地方吧，这样慢点。
嗯，我还是就是多说一下杰地主星嘛，因为我当时看到杰地主星的时候，最开始在预告片里面看见菲德罗萨在杰地主星的那个黑白上，我以为
雷神四，
我以为菲德罗萨会，确实有点雷神四啊，但我以为菲德罗萨会全程以这样一个黑
啊，我也以为
形象出现，
嗯，
就甚至说就是我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就是你单独把这个星球做一个片子，你不都我觉得或者多在这里面来一场大战，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是的，是的。
但是它就是很可惜，只有一点嘛。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杰迪主星上面的其他场景，包括雷亚赛杜出场的那个环境，包括他们后面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更大的这在走廊里面的那种直线光，那种
对
切分下来光的效果，让我梦回《银翼杀手2049》
啊，
就是那个公司里面也有类似的打光方法，
对，
我就是我觉得就是能在这里面能够看到维伦纽瓦他自己作为一个导演，他在美学上面在尝试新的突破，包括他用这个红外线摄影，他去用就是不可复原的，他不是后期调色。他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已经确定了只有黑白的这个这种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一部里面让我感觉到导演在突破的地方。
对，
当然其他的那些也特别好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一个让我不能说特别特别惊艳吧，但是让我觉得非常让我很有感慨的一个点，就是他对于整个沙漠环境的塑造。这个可能大家因为一直在看沙丘会觉得特别自然啊，但是实际上就是拍沙子跟拍海一样的。所以在这里
当然就是
让我们同时致敬詹姆斯卡梅隆和维伦纽瓦。
沙知道水知道了。
对对对，一个沙知道一个水知道，一个骑鱼一个骑沙虫。
好停
啊，这两个片子给我们观感也一样，但是就是它里面通过实拍和 CG 的方法，它让整个沙漠的感觉沙跟人的感觉融合的特别特别好。
没错，
就是会有一种人与自然，就是你感觉像看沙漠纪录片的那种观感。
是。
所以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就是他们的幕后，因为他们也有实拍的地方，我想知道就是真的去拍那些沙漠的时候，穿那身衣服会不会特别特别热？
对，肯定很难。
蒸馏服啥的会不会真的可以蒸馏？
是。
然后我其实想就是补充一下杰地主星那个，就是我其实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烟花是很有意思的，是它放出来是那个水墨的样子，很像
对
降临，很像降临里面的样子，是有点像。我当时觉得这个东西拿过来也有一点意思，而且他那个其实是表现的其实是一种狂热嘛，因为就是给那个菲德罗萨庆生，放那个烟花，
恨德三，特别德三，
放的是那个降临的那种烟花，是这种反差在这里是。有一点诡异的，
是的，是的，是的。哎，但其实既然聊到这儿，我们就稍微说一下不满足的地方。我觉得当然了，那个主星的呈现在视觉上绝对是非常惊艳的。但是说实话，我对于就是费德罗萨整个庆生的那个段落，我觉得拍的太草率了。就是我其实蛮期待，虽然咱们讨论的是视觉哈，但我觉得就是打斗戏在这个片子里，
我正想说，
就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他那个单挑和最低家族那个俘虏那个戏份真的。太草率了，
最后的决斗
也对对对，我们一个一个说，就是这场戏阵仗真的很大，就因为刚刚我们说视觉太突出了，以至于你非常之期待，结果就是三个渣渣，也不能说渣渣吧，就是三个人，然后已经还被灌了药了，然后去打一个费德罗萨，后面还有一堆，就是特别像正义联盟里面那些外星飞虫的感觉，在后面帮他，就我觉得
本来就是主场作战，
对，就动作戏太单调了，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对，
我这里其实我想说的，这最片子里面我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动作戏，甚至我觉得他跟诺兰动作戏可以称之为
唯唯诺诺，
他们的动作戏简直是一脉相承，就是没有受设计，没有调度，然后他为了表现那种拳拳到肉的感觉， 甚至我觉得是动作指导，就是完全跟这个剧组不在一个。
让大卫雷奇过来一趟不行吗？
对对对，真的。
但他打得太好了，可能也会丧失那种史诗感。但你哪怕让、你哪怕让决斗士啊，像雷格利斯科特，人家
那
种
对
啊，是可以的，很古典的。
对啊，
骑士对决就是。你无论是就是刚才戴老师说的，无论是在杀跟俘虏对决那场戏，还是最后跟保罗对决，就是你看不出来他们很厉害。
对，
至少能有一点点，甚至你包括说，如果他就是要不是因为那个俘虏啊，稍微已经受过伤了，已经就是直接当场就把斩
杀
了。
我操！
对啊，就是因为第一部里他不有那个防护盾嘛，所以我感觉而保罗是在一个成长阶段。所以我觉得那些打的我还能理解，到这一步里大哥你都宗师了，而且你其实是类似于说能预知对，如果说照那个设定来讲，他能预知对方的行为，甚至能吧？
就你知道，你还在第一部里面的时候，他跟那个 Jamie 决斗的时候就已经预知了很多种可能。
对啊，
所以理论上就是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对于保罗而言啊，这场决斗不会有任何的瑕疵。
对啊，那如果说照这个逻辑下来讲，保罗他都只能靠对方捅他一刀才能反杀，那前面大哥也太弱了呀。所以就这个可能是让我觉得看得非常难受。不仅是这儿，朋友们，我就既然吐槽到这儿，我就一定要说，就是结尾那个大战，除了刚才我们讲潦草以外，你知道大战草率的点是什么？就是那个野兽拉班，
他走了，
对，直接被，
就是他在银翼杀手2049里面就登场了那么一下，
很惊艳，
他很可怕，那个感觉你就感觉 K 在那时候就要领便当了的感觉。这里面大哥就真的就两下就被干死了。
但主要也是因为他在我对2049我看太多遍了，就是我一旦看他脸我总觉得他是个好人，就一定是觉得他是那种隐隐于世的，就是
我以为是因为银河护卫队呢。对，所以就是他的给我的观感其实特别的糟糕，包括就是我们说那个两军对砍的段落，你知道我期待当中可能是
他最后的神篇两军对砍只给了一个长镜头，
对，我一直期待他会呈现出类似于复联四结尾大战的那种壮烈感，
真是
复联三也可以吧，对吧，结果确实是让我觉得
还结果是蚁人三
结果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很大一点是就是最后决战那个地方是两军的那个就是让观众熟知的角色太少了，最后那个地方长镜头拍的时候只跟着那个契尼一个人从这边打到那边，就是对方的萨德坎没有一个叫得上名号的一个比如将军首领什么的，没有这种，然后这边也就一个契尼，也没有更多角色，你像复联四哇这边站一排美国队长钢铁侠什么什么，那边站灭霸下面那几个手下都是叫得上名号的，就是这种叫得上名号的人打起来才会有那种
对我
对抗感，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
大家都各奔东西，
虾兵蟹将，就是
也
随便打，
就你不觉得在主线上的人有点太多了吗？就你最后你就让菲德罗萨去跟保罗大战，然后保罗杀了菲德罗萨，最后杀入皇宫，再去跟皇帝
对
决，都会好
很
多。
这个、
很他为了保，因为原著是要最后要那个决斗，要那个中世纪的决斗礼仪的感觉。但是说实话，看到那儿的时候没有任何悬念可言。这保罗的获胜是板上钉钉的，但是你要是放在决斗那个地方，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跌宕起伏的。甚至对于那个菲德罗萨这个角色，他也不再是一个莽夫，他也是能够被哈克南公爵视为一个继承人的人，
啊、
你至少军事水平得有一点儿。
对对对
对，
对
啊，
调兵遣将啥的，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决斗，然后最终就是杀死宿敌，这个节奏是对的。但是他为了按原著那个方法来走，所以就完全把这个部分给舍弃掉了，我觉得特别可惜。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就最后我想再补充一个点，就是关于视觉不满，就刚才其实青瑶提到，就是他们在进入到那个南部的过程当中，你看他其实就摆了几次，一个是杰西卡夫人坐着杀虫很轻而易举就深入南部了，然后包括保罗就是前一秒说走，后一秒就已经
到了、
而且他其实更关键就是刚才其实二位讲他的生态嘛，但是南部的生态其实就是那个洞，再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把它呈现出是一个如此之恶劣的环境，就像你说的，它可能有更丰富的展现才能让我们觉得这儿真的很危险，就是现在的感觉就是你知道我最大的不满足，当然也可能就是删减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渲染这个地方特别可怕，
结果也就那样，
对，你就特别想看到，对，所以这可能是我的感觉，所以你呢，
然后那个关于视觉上吐槽，还有一场戏我是觉得主要是它跟第一部相比就是弱了很多，其实里面有一场戏就是那个在那个雷亚塞杜那个角色会见了费德罗萨之后，他回到那个去跟那个圣母报告，
对，
他们在相当于我感觉那算是那个 姐妹会的一个大本营吧，
阵地，嗯，
对，他们都在那儿。然后那个地方的整个产品设计是什么呢？荷花池，
对对对，
总感觉到故宫了，我操！但是他们第一部被那个姐妹会的出场是什么样子，大家应该都记得，是在那个坐着一个
巨大沉没
物，对对对对，飞船，然后下了大雨，然后所有人很神秘，然后是那个光影是非常，就是对比。就是整个明暗对比非常强烈然后能感觉到这个组织
危险，
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就给人感觉哇，他们跟皇帝差不多，就是享清福的感觉，那就是感觉这个地方缺了很多的视觉设计。
嗯
大家还记得最后那个就是保罗和费德罗萨决斗的时候，保罗怎么反杀的？你们有看？
我没注意到，
其实我也没有注意到，
他是被捅了一刀，然后下一秒就直接
就那个刀已经进去了吗？
对对对，就是我感觉那地方感觉就少拍了很多一两个镜头，就是他是一开始是握着那个费德罗萨捅下他的刀，
对，
然后下一秒费德罗萨就
已经，
然后就看见，然后那地方也很诡异的是，我因为我看了三遍，我大概明白了那个地方，因为每一次我都会额外注
意
看那个地方。
明天慢点关注一下。
我今天觉得那地方是怎么杀的呢？是保罗把刺向他腰这儿的刀给拔出来杀了费德罗萨。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我以为是保罗带了一把小刀，
我也以为是
多带了一把刀暗杀的。但是看到现在，我因为后来发现保罗出来的时候，他这儿一开始腰上冲的刀没了，但是他的肩这儿多了一刀。
对对对对，
所以是怎么来的呢？就我猜，我只能猜测啊，就是那个菲德罗萨他当时捅向他那一刀，通过他的手戳到了这儿，然后保罗拿着他腰这儿的刀捅向了菲德罗萨的心脏，造成致命伤把他杀了。但我觉得这真的是没有
柯南，你是
这个打戏到最后这个地方真的是拍太潦草了，我觉得。然后在这大家都觉得网上很多人吐槽这个像村口打架，
村民械斗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明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的庆阳的部分的话题啊。好，在我和庆阳的话题之后呢，进入到豌豆老师的话题时间啊，你请。
好，然后我就一个话题啊，
嗯，
就是我们在大家看完第二部啊，以契尼出走作为结尾之后呢，这个牛蛙版本的沙丘第三部的剧情也呼之欲出了，屠龙少年终成恶龙，昔日恋人反目成仇。这样的剧情
百万标题
啊，几乎可以说完全就是太空歌剧版的进击的巨人啊。然后当然导致这样剧情雷同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因为沙丘的原著成熟过早，然后后世有很多的人对他进行了借鉴。然后另外一部分原因呢，也是我觉得维伦纽瓦他们在这个剧情上面做的取舍，就是他也无意去进行太多的改动，或者说是更大胆的尝试，就是四平八稳的把这个故事讲完，然后再尽量在视觉美术特效上面去，就是比如以 MX 这种形式作为卖点来吸引观众来买账。
是
啊，但是呢，我个人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样的剧情发展可能是比较难以让我满意的。然后甚至包括说，大家看了原著之后，可能对第三部的因为我们感觉可能沙丘这个系列就是三部曲就结束了，
对，
后面维伦纽瓦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然后这个第三部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包括我们之前没有提到的安雅的那个妹妹的角色，然后包括雷亚塞杜，包括契尼会怎么发展，甚至包括像邓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归等等，看看就是对于后续的剧情发展。各位老师怎么看吧？
我觉得在后面的故事里面，我个人目前感觉契尼会成为主角，
反抗军
对
主视点，
对，因为其实
反殖民的主角，
因为其实就是回看沙丘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故事的展开是从契尼的视角展开的，就是我不是说那个事，就是说开场，沙丘一的开场的那个独白是契尼的独白，是由他慢慢介绍那个厄拉克斯是什么什么样的。然后沙丘一里面其实契尼反复的出现在那个保罗的梦境里面嘛，然后到第二部正式登场之后，包括到第二部最后给了一个非常坚定的他独自骑着沙虫准备离开的这个镜头，我目前觉得很有可能后续的剧情，当然这个肯定跟原著的出入很大，但
是
而且这样也很简单的这个对立就成了契尼和保罗的对立，但是再加上那个保罗妹妹的这个角色，因为就是大家知道，今天那个维伦纽瓦以后也说了，他对这个角，他对整个就是电影沙丘里面的女性塑造，他个人是很满意的，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是他会在后面加强这个女性的塑造，因为确实是女性的故事在好莱坞 哪怕全球也一样，就是会更受欢迎一点。再加上沙丘的原著本来就受限于时代，它没有那么多女性的角色，出彩的角色，所以维伦纽瓦在这个方面会有，我感觉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动，比如就是让契尼成为下一个主角，
嗯，
然后让契尼带着另一波不愿意相信保罗是
走腕
的人，然后一起反抗。当然，这个我觉得，也就是会减弱化整个故事。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这整个故事里面还有那么多家族，还有什么
宇
航工会啊，这些什么这些设定，
后面
都会被
第三部都会被
弱化。那样的话，
就是原著第三部都没了，就是后面就是讲的沙，就是保罗和他的
罗瑞迪他们那家。
对，所以我觉得这故事如果成这样的话，也会简化很多吧。所以其实也想看大家怎么看。就是关于契尼这个角色，如果留到后面的话，你们觉得他会成为一个主角吗？因为他在小说里面确实是龙套，
对对，确实是个花，就是也不能说花瓶吧，确实是一个附庸式的存在。我觉得其实维伦纽瓦是很会写女性角色的，你仔细想想，他所有的就近十年的履历里面，边境杀手降临，包括银翼杀手2049里面的，这里面就是我觉得都还算塑造的比较好的。其实我先说一个点啊，就是我说这个如果说往后拍啊，我虽然很想看，但是呢维伦纽瓦本人已经说了他就拍三部，因为他知道后面有一个东西拍不了，大家也应该有耳闻，也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保罗的儿子雷托二世和沙虫合体了。我好想看他跟沙虫合体啊。就我真的好好奇啊，就是因为他其实我估计从目前来看他应该会把第二部救世主拍了，但是应该到那儿也就结束了，因为其实保罗的旅程是到那儿。
对，以保罗之死作为结局，
对，
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但其实保罗在故事的就第二部的中段，其实是隐退的一个程度。
对，而且他那个隐，就是他那个隐退，就是最后还眼睛还瞎了。
对对对，
他整个第三，就整个在原著里面的那个部分，保罗后续的故事里面有相当多的对于他的心理描写，
是
对于他的意识流的那种状态的描绘，这个肯定不会在电影里面大篇幅的呈现，
对的，
一定是，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在第二部里面就把契尼这个角色抬那么高，包括把杰西卡夫人的位置抬得这么高，就是他肯定导演在看完全书之后已经决定好要做一个反英雄的故事，
对，
然后最后以这么一个保罗之死作为谢幕，然后中间的那个反抗就是，哎，这咋说呢，阿尔敏和三笠与艾伦之间的对抗如出一辙。
对，而且你看其实姐妹会的那个老大就海伦在整个这一部的结尾不是说了吗，就杰西卡跟他说扎错边了吧，他说哪儿都一样，其实他肯定姐妹会在虽然在这一部里可能是一个半消隐的状态，但我觉得在第三部里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对抗力，
因为还有雷亚塞布那个角色，
对对对，
还有就他们还有刺杀保罗的阴谋，真的，
对对对，其实都对，在整个再说第三部里其实会把核心围绕在多股势力联合绞杀
保罗的
绞杀，
对
对，而且包括在第三部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其实就是他妹妹，他也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阻拦力量，因为在后续的小说里我看到的是他妹妹其实是有为了夺位想要去杀掉雷托二世跟那个雷托二世的就他妹妹的，后来他们俩是在被就是要被等于说迫害的时候，然后跑到了沙漠里又重逢了自己的父亲和沙虫合体吧，那是后面的剧情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其实第三部可讲的还是挺多的，但是这个挺多其实就挺危险的，就是很可能又变成就是为了删减然后把很多很重要的角色或者很重要的故事删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嗯，但是实际上沙丘后面的文就原著水平本身也在下滑，就是你保罗
越来越神棍了，后面
对对，你保罗的故事就这个基调已经非常框架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就按这个基调最后拍一个保罗的洞晓一切的一个先知，然后各种方法来避免自己就是沦为一个恶魔，最后借由心爱之人的手把自己给杀死，这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你也能望见的结局了，而且我觉得这个结局就这么说吧，你没看过巨人的话他就会很好，
对，
你看过就会有非常
真的，我说实话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已经被某种神圣时间线给框定住了，我能想象到第三部的处理就是契尼杀了保罗，或者契尼刺瞎了保罗的双眼，
哎，说到
这样确实是没有太大意思了，
不是，就是他我觉得是有意思的，但是朋友们，我是看过就是三笠就是女朋友把自己老公的头砍下来还接吻呢，
你剧透的有点太多了，这还有个没看过的，这还有个没看过的，
哦对啊，不好意思
忘了这一句，你可以自己看看，
我操，有点太刺激了，
不是，你知道 说到这就都是看那个画面，我们那天录节目还说就太刺激了你知道吗，
变态吗？
这就这太变态了。
也许维伦纽瓦，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人能问一问他、这故事后面会对原著出入大吗、
对，有人问这种问题
没有。他现在对续，今天确实有人问了续集，然后他说的是他希望可以尽快的开始拍续集，并没有说续集要怎么拍。但是我觉得维伦纽瓦他其实是在听取观众意见，然后对续集做改进。因为其实第一部的时候大家在批评他的节奏慢，他这一部就马上把节奏给抬起来。但这个也不只是维伦纽瓦的改进，也是制片厂对他的
当然要求
要求。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我们现在所有的批评其实也会收到制片厂的反馈，然后给维伦纽瓦，然后因为第三部的剧本其实还没开始写嘛，虽然他有原著，但是他肯定还是会改原著然后重新自己写剧本。他现在还没有开始写剧本的话、他肯定也是在一个田野调查的阶段。
对对对对对、所以以上就是我们整个的主体讨论啊。好，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延伸讨论环节啊，就是哎呀，延伸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充满了恶意啊，是我们的庆瑶老师呢在奥斯卡前提到了一个事儿啊，他想给诺兰一口毒奶啊，
真奶重吗？
是什么话题呢？啊，就是说庆瑶问啊，因为《沙丘二》原本是去年十月份就要上，然后延到了今年的三月，所以如果他去年十月上的话，正好赶上颁奖季，是可能参加今年的96届奥斯卡的。然后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就是奥斯卡最后的大赢家就是我们一起讨论过的奥本海默拿了7项大奖，所以说庆瑶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也先问问二位吧，就是如果今年沙丘二参与奥斯卡，他会有怎样的一个斩获啊？就想问问二位的看法吧。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一直在讨，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奥本海默和沙丘二的问题，也是唯唯诺诺的问题，维伦纽瓦和诺兰的问题，因为他们两个算是现在就是怎么说零零后，我觉得不就是这个世纪新，他们这也 不能算新生代了，就是中生代吧，中生代导演的
顶流
了、
他
们两个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两个其实是由，他们两个虽然都支持 IMAX 都支持这种大场面，但是他们两个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导演。
对对、
因为除了当然打戏很多但是他们俩是很不同的导演，就是诺兰绝对是对文本会更在乎一点，然后维伦纽瓦是对视觉更在乎一点的导演。那所以如果他们在今年奥斯卡上相遇的话，我觉得沙丘最多也就是在一些技术奖上面会影响一下奥本海默，但是在导演和影片上面的话，因为我觉得从观感上来说的话，沙丘二是比奥本海默要差很多的。对，
没什么可说的，就那么几个奖啊。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因为沙丘是因为那个导演当时罢工事件，所以导致他整个延期嘛，其实本来是有机会跟奥本海默进行一次正面对抗的。但我真觉得就是正面对抗而言，他除了就是他拿去奖项意义也不大。而且第一部已经给了很多很多，当年也给过奖了，
确实，
就是我不觉得他在对于奥斯卡而言，这样的片子没有什么意义。
他
还不像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能够拿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我是觉得是对这些以诺兰为代表和诺兰的这些团队们的一个补偿。但是维伦纽瓦就是他现在没有得到过主流奖项的认可。然后沙丘就这么说，他就是沙丘，我是觉得你就有点像纵横宇宙蜘蛛侠的第二部一样。你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对视觉上面的一个拓展，到后面你无非就是做一个升级，你这种升级不会带来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就像战神二至于战神一啊，游戏啊，就是我反正是有感觉审美疲劳了，然后你再拍第三部我也不会，除非你在文本上面对原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进，不然我甚至是觉得就是你再出来这个东西，你都我再花这么多钱去买最顶格的票值不值得。
所以我说实话，就很多人不是说把它媲美帝国反击战吗？说实话帝国反击战
多少是买了
就确实是
充值了。
因为我记得当时那个闪电侠出来的时候也是说那个黑暗骑士之后最好的超级英雄电影，
我的妈呀，
我觉得华纳是非常擅长这一套，就是拿黑暗骑士啊，拿帝国反击战这两个片子出来作为那个坐标来对比，
是的是的是的，
一些新电影的，
是的，就是而且其实很多人其实在看这个片子都有一种去魅的心理，因为确实评价前期太高了，哎，我觉得哇，沙丘这么牛啊，维伦纽瓦哇真神，然后看完之后 确实挺好的，但是没有夸到那么那个程度。
对他，你看他放在 IMDB 前十名，就是你在文本上拉不大垮了。
对，
你都别说跟最顶尖那些比，你说放在同样的科幻片领域里面，他都不算是，就是甚至你在太空歌剧里面，你都不能说是第一档。
是。所以你要，我现在觉得维伦纽瓦至于奥斯卡，就像诺兰在，我觉得《星际穿越》的那个时期，就是《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的那个时期，就他还没到。今天的诺兰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应该诺兰其实在奥本海默里其实已经就叫信条，我觉得啊，其实关键问题是什么，在信条里他已经把特别想玩的东西玩过了，所以到奥本海默那老子就来踏踏实实拍一个特别符合你们这些奥斯卡大多数的这些评委们喜欢的东西，又是一个我比较擅长的领域去做。而且其实我们聊过节目嘛，对吧，他其实在所谓的叙事上也比之前已经踏实很多了，所以可能才会有最大公约数上的拿奖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都有共识的地方嘛。但其实还是很期待后续维伦纽瓦作为导演的能力的。
对，他其实我觉得应该也会想要拿奥斯卡的。
是，
其实最近前段时间诺兰拿奖都在传一个梗图嘛，因为诺兰之前一直有一张很有名的梗图一直没拿奖，然后现在那个中心的那个人物变成
梅伦牛吧，
就到他了。但是你刚刚说其实他现在在星际穿越那个时代，但我突然觉得维伦纽瓦其实好像已经跳过了诺兰现在，因为其实维伦纽瓦早期的电影
啊，对对对，
是更适合去拿奥斯卡，
教徒之城什么的那些。
但是他有一点错位了，就是他更早的拍了奥本海默，然后到现在来拍星际穿越，但我觉得他后面好像目前也没有想要回到过去的样子，因为他接下来是要也就是立了另一个科幻的项目，
哦，
不是沙丘的，我有点想不起来名字了，
嗯，
然后包括沙丘他也
是不是与拉玛相会，
对，与拉玛相会，对，
嗯，
然后还有沙丘他
的克拉克的，
对，
艾泽克拉克
的，对，所以我感觉他好像暂时不会停，因为我觉得拍这样的作品就是确实是一直在他的舒适圈里面待着。
对对对，
因为我感觉他从降临开始就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
而且其实我说实话，在今天尤其是疫情之后的这个背景之下，还能有这么大的资源去拍这么大的片子，作为导演他很难拒绝。我
是
觉得，啊，
这也
是
很难拒绝。
到今天能有这个资源调配这种量级的片子的人不多了，你说确实，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个人私心啊，就是我因为斯皮尔伯格不是给诺兰颁奖，
对，
我是真希望雷利斯科特给维伦纽瓦颁奖，就是他们就是两个时代
，
对，两个时代。然后我就
真的是
斯皮尔伯格又是继承了库布里克那边一个流派，所以我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有这么一个在科幻上面的成绩感觉。
哇，我都能想到，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班德一定是发个朋友圈啊，那种感觉。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对于刚才庆瑶的一个平行世界的一个话题的看法啊。然后最后，其实我们往期节目都会推荐一些我们看过的作品嘛，但正好今天聊的是科幻，但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在沙丘一的时候聊过维伦纽瓦的前作，也推荐过很多电影，所以说我们就往后看，想二位能不能推荐2024年即将上映的科幻片，有没有你们比较期待和好奇的？
其实我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科幻的爱好者来说，就是今年这几个片子，无论是疯狂麦克斯的续集，然后还是异形罗斯，然后包括像星球崛起4，都是续集。我真的就是对于同一个题材，已经就是续集很大概率是狗尾续貂。
确实
啊，当然我觉得疯狂麦克斯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毕竟乔治米勒已经沉寂很多年了，
疯子，
Mad Max 初四刚出来的时候，就是他是完全是一种以一种革新的姿态在告诉我们科幻电影还可以这么拍。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让我硬要推荐的话，我觉得《疯狂麦克斯》这一部前传也是乔治米勒亲自导演的，这是非常值得在大荧幕上可以期待一下的。
而且女主还是
妹妹
对，安雅然后除此之外呢，我反而是觉得就是因为续集电影太多了，我对续集电影稍微有点审美疲劳。就前几年像那个寂静之地刚出来的时候，就这样体量的一个，就反而是 A24 的很多科幻作品，它无论是在导演的设计、导演的选择上面，还是对整个氛围的把握上面，包括在小成本下，它能够用就是去体验导演的功力，以及它因为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那么追求特别它商业上的成功，它会有很多小的设计在这种片子会带给我惊喜。
对，
而当它冠上大制作、大导演、大制片厂的时候，我已经可以预料到它的文本或者它的整个故事会以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去推进，就像沙丘一样。所以我是觉得这些续集电影里面能够带给我惊喜的，可能就是让我特别期待的还真没有。我还真是挺期待如果之后可能 A24 这样小制片厂的 啊，当然 A24 现在也不是小制片厂，类似于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跟传统的好莱坞大厂不一样的一些小厂去做的、
嗯、独立
做对做的这些科幻作品、
嗯、
可能会更让我兴奋一点吧。
哎，其实也是，你像近几年让 Wonder 或者我们的讨论的就比较兴奋的一些，就是机械姬啊、羊之后啊，包括一些恐怖片，其实都是 A24、哎、
对，人家那个制作理念就是对的，就是用风格化，就是现在大家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审美疲劳期了。就漫威的失败是一个，就漫威也不叫失败啊，就这几年的颓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哦、他真体面说话没事
非常明显的信号。包括漫威自己就是说，那个科林费斯他们自己也在开会研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追求大众化，追求政治正确，追求文本上的这种安全，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观众了。
是
啊，大家已经开始让 A24 这种追求风格化的东西、私人化的东西反而更容易出现。
明白
啊，所以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创作趋势嘛。
嗯嗯，
那其实说到 A24， 其实刚刚在说这话题之前，我也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推荐的，因为我一看也都是续集电影。但是刚刚提到 A24 的时候，你没有关注 A24 就是加南的新片、
哦、
内战啊，
冷战、
哦哦、内战
内战、
哦、这个算科幻、
哦、在我心中这不是科幻，这是纪录片。
因为我其实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好值得推荐一下。
啊、
对，
因为他其实故事也算是不久的未来，
湮灭的导演，
也说不定就是当下，
对对对对，
而且他的故事也非常的。
这肯定是必看的，但是对战，我第一反应就是内战不叫，我甚至把它归在政治惊悚片，我不会把它归在科幻片。哦、但是你这么一说嘛，确实
太
赛
杀那么一，
而且就是德克萨斯州独立，
是、
啊、还跟现实世界稍微有一点那么关联。
对，
还真是。哎，不过不是说那个无主之地要改成。
对，
无主之地游戏改编嘛，游戏改编我就这么说，就是看看就好。
另外一茬呢，
对，游戏改编就是看看就好，很难有成功的。
对，不，我唯一。其实刚才我就是说，一个是乔治·米勒的那个，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在每次跨年那个节目，不是会有那个推荐二十四年的电影吗？其实就是奉俊昊的那个《米奇时期》。
哦，这个确实。
就是虽然他这个概念吧，也不算多新的概念，但是作为奉俊昊又回到好莱坞，对吧？虽然就之前拍了《玉子》这样的，但是又你看《雪国列车》《玉子》到这儿，我还是挺好奇他会去怎么做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对，他本身就作为一个亚洲导演嘛，对吧，去做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这个是我的推荐哈。好，综上啊，我们今天聊了这个《沙丘二：沙之道》啊，这部电影哈。对，其实非常非常，
沙之道也是我们的。
对，我发现我 Wonder 庆瑶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诺兰啊、维伦纽瓦和这种大片的常驻固定嘉宾了哈，然后也非常开心能跟二位讨论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我们从二一年聊过沙丘到沙丘二这两三年之间，其实在也会一直在讨论关于沙丘二最后会如何呈现的话题，然后到最后的呈现效果可能它并不能说完全的符合我们的预期，或者真的如它评价当中的那么好，但确实是能够在2024年的开年吧，能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视觉的享受跟体验。包括大家能够发现最近在北京包括一些大城市会有那种大的 IMAX 厅的这种票很快的售罄的这样的情况，也能说明大家对这个片子是非常狂热的，尤其是早上那种什么工作日早上九点场也是秒红、
哦、
我觉得真
很离谱，
太离谱了，大家都不上班。
这里我要补充一句，你猜沙丘二上映六天之后的票房有多少？
现在一个亿多，
1.8亿，
还不如周日出三害。
周日出三害，
是
沙虫被当三害除了。
就是我们作为影迷在这狂欢，但是实际上就是大家观众已经用脚投票了，这样的好莱坞大制作已经很难在内地取得特别好的票房。
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不能乱讲，这不让乱提这种东西的，对，生命这样的旅程啊，朋友们。对，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第225期节目，非常感谢庆瑶跟豌豆的参与，感谢大家的时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拜拜
拜拜。